征战得胜，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祝福这一段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如果熟悉约书亚记的话，我们都认识约书亚记里面是一个满了征战的一本书。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借着约书亚记，就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地上应该如何过一个征战的生活，也让我们看见如何能够在征战当中来得胜。如果我们想到历史的时候，我们都会清楚的认识哈，虽然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神已经应许他们整个迦南地都是神给他们的，但是他们却要一个城一个城去征战来得胜，那个地如果不借着征战，他们就没有办法得着。这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生活上也是一样，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面临了许多的征战，我们也需要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来认识如何能够得胜。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征战的这个智慧的话，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会经历到许多的软弱，失败，也有时候会灰心和丧胆。所以早晨我们就能够借着的约书亚记这一段话，让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那个征战得胜的原则在哪里。在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征战，而头一个征战呢，就是耶利哥的征战。在头一次讲到一件事情，那一次的说明呢，就把所有的原则都向我们展开了。所以我们要来认识怎么样能够得胜的话，所有的原则都在这个耶利哥征战的里面可以让我们看见。他这个征战里面有许多重要的那个基本的原则，不但是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我们在一起聚集，也是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征战的。而这些征战得胜的原则，也都是在约书亚记的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一同来看看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这个征战的原则。我想我们再把刚才那个圣经呢再读一次，从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从13节开始，那我们读到第6章第2节，因为这一段圣经比较短，但它里面有很多的重要的原则，因此我们再能够仔细的念一遍。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面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耶利哥的城门因约书亚就关闭得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了。”所以这段故事的我们读的这段时间呢，是以色列人已经过了这个约旦河，然后在他们面前的头一个障碍就是耶利哥城，而他们要经过这个约利哥的征战的时候呢，这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头一个征战，那这也是约书亚头一次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单独的要与这个耶利哥来征战。所以那一天在征战以前呢， 这作为这个以色列人军队元帅，约书亚他就到一个人呢，到耶利哥那个附近来看一看当时那个地形啊、地势啊，一方面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来打赢这一场战。所以这个是这一段话的背景。这个约书亚他一个人在耶利哥城的附近，他在那里思考，他如何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来打赢这一场战。这个是这段事情的背景。然后就在约书亚在思考的时候呢，他突然看见有一个人，这个人在他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但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人手里面呢拿了一把刀。当约书亚看到这个人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呢，当然他突然之间他是有一点惊讶，然后从他非常本能的里面，他就问这个人一个问题。既然这个人拿了一把刀，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征战的这个关键的以前，那约书亚就问了，那你这个人来拿了这把刀，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这是约书亚的一个天然的一个 自然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人的回答不是约书亚所能够盼期望的，他也没有说他是帮助以色列人的，他也没有说他是帮助他们的敌人的，他说不是的，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问题呢，这个回答完全不是约书亚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但是当约书亚听见了这个答案以后呢，他就伏伏在地上下拜，他就认识到这个人是主，他就说我主有什么话呢，就来吩咐仆人。这个时候这个人又说了一句让约书亚又不能够想象的话，他说你要把脚上的鞋子呢要脱下来，因为你现在所站在这个地方呢是圣地。然后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然后约书亚行了这件事情以后啊，那这个神就告诉他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给你了。然后耶和华就把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来打这场战的那个计划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来胜过耶利哥的话是非常的容易，你们只要每天要绕那个城一次，每天一次绕六天，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呢就要绕七次，然后绕完七次以后你们就要吹那个角。神就把那个非常仔细的那个作战的计划都告诉了他。然后以色列我们知道后来就完全的得胜，把耶利哥城呢就占领了。但这些故事里面呢就隐藏了许多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要交通那个四个属灵征战的原则。头一个属灵征战的原则，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耶和华永远是与我们同在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我想那一天当约书亚在那个地方来思考的时候呢，他很可能有一个孤单的感觉。我相信做领袖的人都有一个孤单的感觉，特别是约书亚是头一次要带着以色列人来进行这一场征战，他里面有一个孤独的感觉。从前无论有多少的难处呢，他都有摩西可以依靠，因为摩西乃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从前在亚玛利的时候，约书亚曾经征战过，约书亚曾经与亚玛利人征战过，但是那个时候有摩西在山上祷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摩西如果举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那如果摩西累了那个手放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 那一次约书亚有这个征战的经历，但是那一次的征战有摩西在背后祷告，那个时候摩西是他的一个领袖。所以无论如何有任何的环境有任何的艰难，他有摩西在后面可以成为他的依靠。但是摩西已经不在了， 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他乃是一个人，他要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要来带领以色列人，要来赢这场征战。所以在他的里面呢，他就有一个孤单的感觉。所以那一天他所以一个人在那里巡视的时候，他的里面一定有一个感觉，这场征战好像就在我的这个肩膀上。这实在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极大的征战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孤单了。在摩西的身上有这样的经历，摩西那个时候他因为爱以色列的缘故呢，他就杀了这个埃及人。他杀了埃及人以后呢，他认为以色列人都会来拥护他，因为他是在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的。那没有想到呢，以色列人并没有站在他那边。等到第二天他来干涉以色列人中间的事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没有站在他那边，并且呢好像会把他杀埃及人这件事情泄露出来。所以摩西就非常的害怕，他就一个人跑到旷野去了。当摩西这样离开埃及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那个感觉是孤单的。他从前认为他的满腔的热血要为以色列人来打抱不平，以色列人会站在他的这一面，他蛮有的信心。但是事实不是如此，以色列人并没有站在摩西那一边，摩西的心里面感觉何等的孤单，他就一个人跑到旷野了。同样在保罗的身上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保罗在那个时候上告的时候，他说整个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了，没有一个人是来帮助我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摩西有这样一个孤单的感觉。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在保罗在最为难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是主在我的身旁来加给我的力量。就是这个认识让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得胜，就是看见原来耶和华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的同在不会离弃我们。你们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约拿书，有一个先知约拿，约拿不顺服神，他就离开神的旨意，神要他去尼尼微，他就往他市而去。那后来他在船上的时候遇到了风暴，就叫水手把他丢在海中，就随手就把约拿丢在海中，约拿就被一条大鱼吞进他的肚腹，结果就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即使在那样的光景，那样一个黑暗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耶和华也与约拿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不会离开我们的。这是我们所有属灵征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得胜的原则，就是看见耶和华没有离弃我们，耶和华会与我们同在。耶利哥就是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的一个机会。在我们认识主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与神面对面。所以神容许我们的环境上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借着这个环境让我们就到主的面前，甚至我们没有办法从人的那边得到帮助，这都是神所许可的。正因为我们得不到人的帮助，我们觉得我们是孤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神与我们同在，原来神从来没有一刻离开我们，这是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的一个机会。那天当约书亚在那里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面觉得孤单，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他。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就突然看见神就在他那里。我们的眼睛常常是瞎的，就像在列王记的时候，那以利沙的那个仆人，那个时候以利沙他们面对了那个仇人敌人的攻击，把他们的城都围起来了， 到处都是敌人的兵和马围了那他们的城。这个时候以利沙的仆人就非常害怕，告诉以利沙说呢，你看这么多的人把我们都包围起来了。那以利沙就 就向神祷告了，他说求主哈，要开这个仆人的眼睛。后来呢，主就把那个仆人的眼睛打开了。当那个仆人的眼睛打开以后呢，他就看见在那个敌人的外面呢，满山都是耶和华的那个军队，都是火车火马，比这个敌人呢要更多，帮助以色列人的比这个敌人的数目还要更多。我们也需要求主呢，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来打开，看见耶和华实在是帮助我们的。在我们觉得最为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耶和华都没有离开我们，神永远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眼目从这个困难的里面来转移，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呢，其实就在我们的旁边，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像但以里的那个三个朋友，他们面临这个极大的征战，就是要被丢在那个火窑的里面。他们如果不向尼布甲尼撒的那个王来敬拜的时候，他们就要被丢在火窑的里面。虽然从外面来看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他们的命运似乎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手中，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在那个王的面前说，我们就是不向你下拜，你就是把我丢在那个火窑的里面，我还是不下拜，就是我们的神不来拯救我们的话，我还是不向你下拜。他们在主的面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信心，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来牺牲自己。结果尼布甲尼撒就把这三个人就丢在那个火窑的里面。当他们丢进去的时候呢，他们从外面来看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火窑的里面呢，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有四个人在那个火窑的当中。感谢神呢，那第四个人好像人子一样，那就是神自己，神亲自在那个火窑的当中与这三个朋友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哈，虽然有时候我们感觉好像神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那并不表示神丢弃我们，神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乃是要让我们在那个苦难的环境里面经历到神亲自与我们同在。如果这但以里的三个朋友没有被丢在火窑的里面，他们怎么能够经历在火窑的当中我们可以与神亲自同在，那个经历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当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来抱怨那个环境上的难处，那个难处不过是让我们与神当中神之间呢有一个面对面同在的一个经历，这是非常的宝贵。凡是有里面心里面对这件事情有认识的人，永远在征战里面是不会失败的，不可能失败，因为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在历史上，在圣经上，这样的事实一再的出现，因为神永远不会离弃他的儿女。我们心里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好叫我们面临在一切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相信神不会丢弃我们，这是我们属灵征战要得胜的头一个原则。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什么是征战得胜的原则呢？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属灵的征战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征战是属于神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他这个人就问了这个约书亚一个约书亚就问了这个人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常常喜欢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这是我们常常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喜欢找人来交谈，我们就盼望知道说，这个人呢是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我的敌人的？如果这个人是帮助我的呢，那我就很喜乐，多跟他交通；如果这个人是不帮助我的呢，那我就不跟他谈了。我们常常在地上碰见征战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有许多时候，我们甚至夫妻吵架的时候，有的人甚至这么愚昧，希望孩子能够站在他这一边，这是非常愚昧的。夫妻吵架的时候，希望孩子能够站在我这一边，这其实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这个征战 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如果希望人来站在我这边，表示呢，这个征战是我的，是我在打这个征战，所以我希望人站在我这一边。约书亚那天也是一样，他认为这个征战是他的，所以他头一个问题就是你站在我这边吗？还是你站在我敌人那一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来得胜的话，我们首先要放弃这个观念，说这个征战是我的。这个人就说了，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场征战是我的，不是你的。因为这个征战是我的，所以呢，不在乎我站在哪一边，这个征战是我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而不是我站在哪一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得胜的时候，我们需要站在主的那一边，而不是要主站在我的这一边。我们要首先要想，主啊，你的心意在哪里？我是不是站在主这一边？我如果站在主这边，我一定得胜的。如果呢，我不是站在主这一边，我是一定失败的。所以不在乎主站在我这边还是不站在我这一边。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关键也最不容易学习的一件功课。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许多的征战，我们都认为这个征战是我的。如果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个难处，我们就觉得这个难处是我的，我要怎么样去解决它。如果今天我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有一个难处，我们就觉得这个难处征战是我的，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难处。或者我在工作学习上有了艰难，我们总是认为这个艰难是我的，所以我要解决，我要找人帮助，要找人站在我这一边，所以我也可以把这个难处解决。我们都是天然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征战是我的。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这样，我们常常有负担要传福音，这个人没有信主要传福音，我们觉得这个征战是我的，我要把他说服了，我要做很多事让他觉得他非信不可。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这个征战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今天要让一个人信神，要传福音让一个人信神，这个征战不是我们的。如果神没有在这个人心中动工，让这个人软化的话，无论我们说多少都是没有用的，无论你做多少事他都不会改变的。需要神在他的心里面先来动工，软化他的心，这个人才会信神的。因为这个征战是耶和华的，不是我们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传福音是一定要祷告的，没有祷告是没有办法传福音的。要祷告让神来做工，来软化这个人的心，然后这个人的心软化了以后，我们去稍微讲一下他就信了。在五旬节的时候，所以神要那120个人去楼上祷告，要祷告10天。为什么要祷告10天？祷告10天以后神开始工作。所以当神开始工作以后，他们起来讲道，讲一篇，3000人就信主了。不是说那篇讲到有多好，乃是因为那3000人的心里面呢，神已经工作了，神已经征战了，神那个征战是神的，神已经为他们征战了，所以他们起来传道的时候呢，那3000人就信主了。今天我们在属灵的里面征战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先要让主得胜，主做工，然后当主做了以后我们才能做。如果主没有做工的地方我们去做的话，我们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这个征战是神的。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征战是属神的，不是我们可以做的。如果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力量 来打这个仗的话，我们会失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聚在一起，像门徒使徒一样，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祷告10天。为什么要祷告10天？要等到神让这120个人同心合意，然后圣灵就能够做工。当圣灵做工以后呢，他们就能够得胜，因为征战是属于神的。弟兄姊妹，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各地呢，神的工作都很多。那个时候的圣徒们就认识这个祷告的这重要。有一个圣徒叫他的名字叫江海，他在印度传福音。这个弟兄是非常认识这个祷告的原则，因此这个弟兄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祷告，他甚至整个晚上不睡觉的来祷告。到那个时候圣灵在他们中间做工的时候啊， 这个江海弟兄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要给他排好几个翻译，因为他是用英文讲，要翻成印度文，他在印度传福音，所以要有好几个翻译。那为什么要好几个翻译？一个翻译不就够了吗？当这个江海讲到的时候呢，圣灵工作就非常的强，在聚会里面让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责备人是没有用的，要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责备人才有用。所以江海讲到的时候呢，那圣灵的工作很强，人的心里面就自己责备自己。那包括呢那个翻译的弟兄也是一样，所以常常他一讲到的时候呢，许多的人都被圣灵责备，有的时候翻译的也受到圣灵的责备，就翻译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就需要呢，把那个人请走，再换另外一个人翻译。所以他们为了要让江海讲完一篇道，他们要安排好几个翻译，要不然的话就没有人能够翻下去，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这样的强。征战不是我们，神不做工，人是做不了工的，特别是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在外面做一点事。我们如果靠着自己做工啊，就是我们得来的那个果实也是外表的。人可能是外面的稍微受了一点感动，但是里面呢没有真实的改变。所以这样的这个果实呢，是非常的青涩，非常的不实在的，也不持久。但是当人的心里面被圣灵摸着了以后，这个人是永远是属于主的。当他得着这个救恩以后呢，这永远不会离开他。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认识这件事情，所有的属灵的征战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征战的原则乃是要祷告，要祷告让神做工，因为神不做工，我们就做不了任何的工。这是第二个那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非常难学的。在这些原则里面，我认为这个原则是非常难学的，因为我们很不容易把这个征战放下来，我们很不容易把这个征战说主啊，这是你的，这不是我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约书亚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人，当神跟他说我是来做军队的元帅的时候，约书亚就匍匐在地，他马上把这个征战的这个主权呢，元帅的主权呢，就交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转捩点，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就什么时候你让神做你的元帅？今天是我做元帅，还是主做元帅？如果今天是我做元帅的话，那这个征战就是我的。如果今天主做元帅的话，这个征战就是他的，他要负责。所以他说呢，他说你有什么事啊？他说我的主呢，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祷告：主啊，我有这个难处，你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而不是我们到主的面前是，说主啊，我有这个难处。我想好了要做这几件事情，一二三，请你祝福。啊，我要打这个仗，我知道怎么打，我很聪明，我的计划就是这样，一二三四。好，现在呢，我要做第一，求你祝福。啊，做完了以后，我做二，请你祝福，求你祝福。这是我们到主面前打仗，那这样打什么仗？这是我是元帅，那主是什么呢？主是我的部下。因为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主，主啊，我要这样打，你祝福。主做工不是这样的，主要我们到他的面前说，主啊，这个征战是你的，好，我是仆人，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是在主的面前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在生活上 面临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到主的面前这样祷告，主啊，我现在有这个困难啊，我现在有家庭有这个困难，我有孩子有这个困难，或者我工作上有这个困难，但是呢，这个征战是你的，你是元帅，我是仆人，是吧？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吗？这个征战的那个关键呢，就改变了。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得胜的第二个秘诀。好，我们讲第三个秘诀。 第三个秘诀在这个约华军的元帅呢，就对约书亚说了，他说啊，他说把你的脚上的鞋呢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所以耶和华约书亚呢就把那个鞋子脱了。这里告诉我们看见一个第三个征战的原则。这个征战的原则就是，我们如果要得胜的话，我们一定要站在那个圣洁的地位上。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圣洁，我们自己本身不圣洁，我们不可能得胜，特别是属灵的征战，不可能得胜，绝对不可能得胜，无论你多努力都不可能得胜，因为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圣洁的一个地位上，要站在那个圣地，这我们征战才能够得胜啊。那这样子我们就觉得有点困难哈。那我们一个礼拜呢，在主面前敬拜他的时间呢，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哈，一两个小时。然后我们聚完会以后呢，我们回到这个世界里面了，这个都是世界嘛，不是圣地。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一礼拜的时间里面，就几个小时我们是站在圣地的，啊，其他的时间呢，我们都是站在这个污秽的地方的。那我们怎么可能得胜呢？我想这个是仇敌的一个诡计，仇敌让我们就觉得我们只有亲近主、敬拜他、唱诗赞美他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圣地。我们离开这里呢，我们就不是站在圣地了。这个观念是不对的。约书亚绝对没有想到，那天在耶利哥的城外那个地方可能是圣地。一般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知道耶路撒冷是圣地，耶路撒冷的那个会堂是圣地，圣殿是圣地，那个至圣所是圣地。但是为什么在耶利哥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城的外面那个地方可能是圣地呢？我想约书亚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地方是一个圣地呢？耶路撒冷才是圣地，耶利哥怎么可能是一个圣地？这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个圣洁的地方不在乎那个地方在哪里。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洁也不是因为耶路撒冷那个地点，那个圣洁的原因是神在那个地方，因为神把他的名摆在耶路撒冷，摆在圣殿里面，所以那个圣殿是圣洁。那个圣洁的根本的原因是耶和华的同在，那个是圣洁，那个圣洁的那个本身的那个定义。所以既然是如此，那一天耶和华在耶利哥城的外面与约书亚面对面，所以那个耶利哥城外面那一天就是圣地，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这个是圣洁的一个定义，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洁。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与神的同在。如果今天我们离开这里，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住在神的同在当中，住在神的圣洁的当中，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也许我们在家里里面，我们保持与神的同在，住在神的圣洁的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那个家就是圣地。如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保持我们与神的同在，我们住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就是圣地。如果我们在我们出去旅游，甚至我们出去旅游，我们住在旅馆的里面，如果我们保持我们与神的同在，我们住在神的圣洁的当中，就是我们旅游时候那个所住的那个旅馆就是圣地。在一个人要是能够常常这样住在那个圣洁的那个地位上，这个人的征战就能够得胜。今天仇敌的诡计呢，就是要让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生活变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圣洁的，是我们与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敬拜赞美，我们读经祷告，我们唱诗，哦，这个是圣洁的。那我们另外一段时间呢，是我们是这个是世俗的，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读书，在事业上，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这是仇敌的诡计，这个是保证我们在生活里面失败的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把属神的和我们属世的这个生活把它分开以后呢，我们必然要失败。 因为征战的原则乃是要站在那个圣地，我们必须要保持那个圣洁的一个地位。好，那你说这个道理，道理懂，这道理可以懂哈。神的同在是圣洁，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无论我们去哪里都是圣洁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我们的经历好像够不上这个，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经历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能够觉得好像礼拜天的时候感觉圣洁一点，唱诗赞美神，你的里面呢被主好像洁净很多，到生活里面呢，一碰到这些难处啊，一碰到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觉得里面又不圣洁了。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这个地方，他说你要把脚下的鞋呢要脱下。为什么要把脚上的鞋子要脱下？你想想看啊，那个地方呢，神住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是圣洁的哈。因为神同在，那个地圣洁，我们讲过，我们明白了，那个地是圣洁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是在约书亚和那个圣洁的地的中间的，就那么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是他的血。虽然那个地已经圣洁了，耶和华在那里，那个地是圣洁的，但是呢，那个约书亚呢，那个鞋子是在他和神圣洁的地的中间的一个东西，所以那个鞋子必须要拿去。那个鞋子拿去以后，约书亚就站在那个圣地上。那什么是那个鞋呢？这个鞋子啊，当我们穿上鞋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是我们上班上学的时候。所以这个鞋子就代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忧虑啊，这个世上的这个思虑啊，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人都有这个世上的这个思虑。这个世上的思虑在我们身上就像一个鞋一样，常常拦阻我们与神亲近。虽然那个地方是圣地，我们也跟那个神很近，但是那个世上的这些思虑和忧愁烦恼啊，就好像一个鞋一样，让我们不能够站在那个圣地的上面。虽然我们已经很靠近了，虽然我们与神的距离不远，但是我们中间呢，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为这个世上的这个思虑所忧愁，所以要把这个鞋呢要脱掉。他并没有说把鞋子丢掉，他说把鞋子脱掉，让我们可以站在那个圣地与神亲近。这是那个鞋。第二呢，那个鞋呢，当我们在这个地上行走的时候，这个鞋子会沾染污秽的。我们出去走，我们鞋子会沾染污秽的，所以多半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要脱鞋，因为我们不要把那个污秽带到那个家的里面。这个鞋呢，就是鞋里面是沾染污秽的。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与神亲近，不能站在那个圣洁的地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沾染那个污秽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地上来行走，就很容易就沾染这些污秽。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有这个脱鞋的这个行动，就把我们在世上所沾染的这些污秽呢要除掉的，把那个鞋子脱掉以后，我们才能够站在那个圣洁的地位。所以这是第二，那个鞋可能代表的事。第三，这个可能就是约书亚的鞋了。直到那天约书亚在那里巡逻的时候，约书亚的心中呢，可能有一套整套的那个作战的计划。因为他是一个元帅，对于这个作战耶利哥，他本身他有一个整套的计划。那个整套的作战的计划就是约书亚的鞋。如果他不把那个自己的计划放弃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站在那个圣地的上面。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虽然认识神，但是我们心中呢，我们身上就有这么一个鞋，这个鞋就是我自己的计划。不管我在我的家庭里面，我有自己的计划，我对我的儿女我有自己的计划，我在教会侍奉我有我的计划，我觉得教会该怎么做我有我的想法，这些都是从我们自我里面出来的东西，这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坚固的一个鞋。 我们如果要与众圣徒一同同心合意来做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个人的鞋必须要脱下来的。如果个人都不肯脱鞋的话，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想法、做法、看法，这个征战是不会得胜的。需要把每一个人的鞋都脱下来，把我们个人的想法、把我们的看法、把我们的意见摆下来，然后一同来问神说，神啊，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做法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这叫做脱鞋。所以这鞋呢，有这三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我们个人生活上的这些思虑烦恼，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被思虑烦恼所围绕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来亲近神，这是世上的思虑。第二方面，这个鞋就是我们在地上沾染的这个污秽。弟兄姊妹，我们这件事情要特别小心，我们在地上如果沾染污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胜，因为得胜必须要在圣洁的地位上，所以要常常把这个污秽要脱去。第三，这个鞋代表我们个人自己的喜好、意见、看法，这是我们最坚固的一双鞋，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把这个鞋都脱下，每一个人都把这个鞋脱下，然后问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好，这是第三个征战得胜的这个原则，就是要站在圣地。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属灵征战的得胜的原则，这第四个原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事，就是耶和华已经得胜了。耶和华已经得胜了，不管我们看见没有，不管我们经历了没有，我们要知道说耶和华已经得胜了。什么时候得胜了？在哥哥他山，在十字架上，耶和华已经得胜了。所以当约书亚这样低头下拜的时候呢，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他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了。这是何等宝贵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和大能的勇士都已经交在他的手中了。然后呢，神就开始告诉约书亚该怎么做。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这里开会啊，我们吵来吵去，照我的方法还照你的方法，照他的方法，意见不致，大家吵来吵去，不是这样子的，乃是我们都要趴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就告诉我们，你该这样做，你那样做，那样做，没有人的意见。这里耶和华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了啊，很简单，你们要围绕这城。这不是约书亚的意见，约书亚从来不会想到这个意见，要围绕这个城。神说要围绕这个城，一天一次，围绕六次，到第七天围绕七次，不是人想出来的方法。我不相信约书亚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是神想出来的方法，约书亚就照这个方法去做就是了。我想这个很容易明白，而且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事实上呢，他们就照了耶和华去做，而耶和华就替他们得胜。好，那这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计划呢？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给我们这个作战计划呢？有啊，有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上不是说那个人拿你的里衣，你外衣要给他吗？有没有？人拿你的内衣的时候呢，你外衣就要给他。这是神的作战计划，就跟这里叫他们绕城一样啊。我们也觉得，哎呀，这个计划好像很奇怪哈，人拿我的里衣外衣怎么要给他呢？但是那就是神的计划，只是我们不肯照神的计划去做就是。神还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失败？我们随便论断别人。圣经上主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论断别人，这是圣经上神告诉我们的这个作战计划。那我们不听啊，我们就喜欢论断别人，所以我们常常失败。圣经上的作战计划很多的。圣经上怎么说呢？他说呢，你论断别人以前呢，想想看自己眼睛里面有良木，不要去看人家眼中的刺。 这是主的作战计划。今天我们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看到人家眼中的刺，看得很清楚，没有想到自己的眼睛里面有一个梁木。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这个作战计划，当你跟人有问题的时候，先想想看自己眼中里面有没有这个梁木，想清楚了以后，我们一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不会去指责人家眼中的刺。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这个作战计划，这些战争都会打赢的。但是我们不按照他的计划的话，这些战争都会失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人要你跟他走一里路的话，你就要走两里路，这个我们都不做的。人要我们走一里路，我们就走半里路，对不对？哪有走一里，太多了，我走半里可以不可以？不，圣经说作战的计划是人要求你走一里呢，你就走两里，这样你就得胜了。我们只是没有按照神的那个方法去做就是了。如果当时约书亚不按照这个方法，神叫他去绕，他不绕的话，他不会得胜的。神说吹角，他不吹的话，他不会得胜的。虽然这个看来是愚拙哈，我相信约书亚当时候如果想想话，这一套作战方法是很愚拙的。我怎么去绕那个城呢？我们是要打那个城，不是要去绕那个城。万一我绕的时候，约了一个人出来打我怎么办呢？这很危险的。我在那里绕绕绕，他们出来攻击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如果我们人是把这个征战当作自己的征战，我们是不会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的。但是我们感谢神，那一天约书亚就完全按照神的话去做。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我们敢不敢按照神的话来征战？我们敢不敢把这个征战交在神的手中，说神啊，我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我们把这个征战抓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时常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征战，到最后一定失败的，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乃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必须要按照属灵的原则。那今天这里面所说的这个都是属灵征战得胜的原则。我们必须要看到神呢是已经得胜了。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是无论这个夜有多黑哈，又有多深啊，我们都要相信这个征战的得胜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不会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呢，我们有那个绝望的感觉。我记得我自己以前呢，我有这样一个认识哈，我那个时候我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修大哈，那个时候修大的那个篮球是非常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阿肯拉小王还在休斯顿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我来美国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修大的篮球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到了那个修大打篮球的时候呢，那大家是都在那里很注意的看，而且呢非常的这个情绪的高。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难处，对于那种太紧张的球赛呢，我觉得我很不能忍受，就那个精神不能忍受，就是那种太紧张了哈，就是觉得很压力很大。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我不看那个球赛，那我把它录起来就好了。我说我把它 tape 起来，若输了我就不看了，若赢的话呢，我就好好的看一遍。那为什么我这样做呢？我发现呢，我已经知道结果以后再看的就比较好。不管那个球赛打得多精彩啊，或者多么靠近啊。我知道是最后是赢的，所以我知道那个最后呢是喜乐的，所以我在那个中间呢，不管他的上下怎么样了，都很高兴。特别是落后的时候，反而更高兴，因为知道说到最后会赢的。所以现在如果落后的话，表示说后面有更精彩的，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结果了，所以你来看的时候呢，无论怎么样呢，你都是非常喜乐的，因为你知道最后呢。最后我们赢了2分，赢了3分，或赢了1分， 所以看这种球赛是非常舒服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今天看的球赛就是这样的球赛，因为最后呢，主耶稣是赢的，所以无论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环境，越是难的时候呢，我们就越高兴，因为好戏在后头，对不对？因为好戏在后头，最后我们的主是得胜的，这个是肯定的，这圣经上已经写好了，就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那所以呢，所有的这些难处在我们当中呢，我们越是有难处，我们里面呢越有一个盼望，就是那个得胜呢就更大，那个得胜就更精彩。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今天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信主的人，我们都要一个这样的确实的看见，就是最后的得胜是属于耶和华的，得胜是在主那里，而且主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无论在经过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征战，我们里面都要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就是得胜是我们的，就我们永远不会失望。好，这是第四个原则，这就是所有属灵征战的原则。那我再把它总结一下，第一个原则就是耶和华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仇敌常常要欺骗我们，就是说呢，哎呀，主忘记你了，主不要你了，主丢弃你了，这是仇敌的一个谎言，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神不爱你了，神丢弃你了，这是谎言。不会的，神的话语是非常的肯定，他说我永远不丢弃你，我永远不撇下你，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永远不会改变，就算是你感觉不到的时候，神还是与你同在。约书亚在那里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神在他旁边，只等到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耶和华在那里。我们没有感觉神的同在，不表示神没有与我们同在。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我们就发现神就在那里。你心一转向神，神就在那里。你没有感觉神的同在，是因为你的心没有转向神。我们的心转向这个我们的征战计划啊，我们的神我们的心被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上事所缠绕，我们没有感觉到神。但是什么时候你的心一转向神，你发现神就在那里，神的同在永远在我们，永远不会离开的。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征战是属于神的，这征战不是我的。你哪一天呢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哪一天你就得到释放。为什么我们今天压力这么大？因为这个征战是我的，就像约书亚一样，压力很大，因为呢，这征战是他的，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在他的身上，这个征战失败以后结果怎么样他不知道，所以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发现呢，不是我的，这个征战不是我的，这个征战是耶和华的，那我们的身上就得到释放了，不再捆绑了。而且我们知道，既然是耶和华的，所以我们征战最重要的事情是祷告。我们需要在一起祷告，同心的祷告，让神做。第三呢，我们需要站在圣地的，得胜必须要从圣洁的地位。什么时候我们容许这个不圣洁进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不会得胜，就不会再得胜。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失败？都是不圣洁，都是不圣洁。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与神亲近，那就是鞋子，那要脱掉了。如果是世上的忧虑拦阻我们亲近神，我们那个世上的忧虑就要像鞋子一样脱掉的。如果是这个世上的污秽沾染了我们，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污秽从我们身上除掉。如果这个鞋是我们自己的意见，是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这个坚持，我们要认识这个鞋要脱掉的。这个鞋脱掉以后，我们就站在圣地了。最后我们永远要看见到那个最后的时候，这个得胜呢一定是在神的手上。无论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事，这个得胜都是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这个人生的这个征战的时候，是一个接一个的，我们人生的征战是不断的，就像以色列人在那个迦南地，他们的征战是不断的。这个耶利哥城打完了，有爱城打完有别的，一个一个征战下去的。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在这些征战的里面，不过是让我们能够得到那个产业就是了。我们需要有对这些征战得胜的原则需要有认识。如果今天你觉得你很孤单，你要认识到神并没有离弃你。我们会感觉孤单，这是正常的，保罗也感觉孤单，但是当保罗说他突然发现神就站在他旁边，加给他力量，我们有孤单的感觉那是正常的， 但是有孤单的感觉的时候，就要起来转向神，就发现神就在哪里。如果我们一直把这个征战抓在手中，也许今天主要你想一想，或许把这个征战交给神，或许在主的面前说，这个征战不是我的，我交给你，求你为我征战。如果我们仍然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所忧虑的话，或许那是个鞋子，你应该脱掉。也许你在身上被这个刺上的这个污秽所沾染，也许那个鞋子我们要脱掉。也许你一直把这个事情抓在手中，也许这是主要你脱的鞋子，把这个鞋子脱掉，在主的面前把这个鞋子脱掉，好让我们能够站在圣地，让我们看见那个征战的得胜实在在神的手中，不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是怎么样，那个结果那个得胜是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则抓紧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那个荣耀的得胜。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属灵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个难处是能够拦阻我们的，在我们在教会的建造的上面也没有一个难处是可以拦阻我们的，因为这个征战得胜的原则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在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临许许多多的征战。主，但愿今天早晨，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主啊，这个征战是耶和华的，主啊，你是征战的元帅，主啊，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主啊，叫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说我们是仆人，主啊，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学习怎么样作为一个耶和华的军队，能够常常在你的率领之下。能够有得胜，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都做一个得胜者，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是吧，都成为一个圣洁的地方，是吧，让我们在圣洁的里面与主亲近。我们感谢你，求你恩待我们，主，在话语上，主，我们常常不能说得明白，主，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亲自做解释的工作，说把这样的话亲自的解释，让我们能够明白，不但明白也能够进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